弟兄姊妹们平安。
平安。
再过一个多礼拜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农历新年，我在这边提前向各位在主里问安，也愿意上帝的赐福一生一世的都与各位同在。我们在神所给我们的各个处境里面，就像今天的题目所讲的，都为荣耀神而活。在新年的时候，大家都喜欢立一个新的志向，这一年我要做什么。我从神的话语上面和各位分享，我们基督徒重生得救之后都有一个共同的生命里面的一个方向，就是要活出一个荣耀神的生命来。我发现有的时候有一些基督徒信主了，可是仍然在劳苦愁烦里面，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有一些我们所欲求的，我们所希望的，跟神祷告了好久，神也没有成就，我们心里面就起了很多的疑惑。有的时候你用一些人教的一些方法，用各样的方法跟神求，结果还是没有，这时候该怎么办？这个时候我们对神的信心就动摇，上帝真的是那位有求必应的神吗？这也是今天有的时候有一些讲台传递出来的讯息给弟兄姊妹们一个错误的方向。其实我们的神按照圣经所启示，他极爱我们，我们称他为神，也称他为父，这位父是极顾念我们的。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所需用的一切，我们还没有祷告的时候，天父都知道。换句话说，这句话也告诉我们，不是像一些拜偶像的人，拜偶像的人造了一个神，那个神也不会说话，所以整天是他跟神说话，一直说一直说，然后盼望那位神，那位假神能够满足他所需要的。我们所敬畏的这位是真神的，这位真神什么都知道，他说你所需要的一切他都知道。所以不是我们整天去求说你要给我成就这个，给我成就那个，而是我们按着他永恒的伟大的爱，可以放心安心的在他的面前过每一天，有一个方向的。我常常讲读旧约圣经，你就看见以色列人出埃及，生命记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以色列人能够进迦南，从来都不是因为他们特别好，或者他们比迦南的七族来得好，圣经说不是，是因为那些人饿，时候到了，以色列人成为神手中管教的杖，把迦南人赶出去，他们替代那个位置。但是替代那个位置的目的是什么？绝对不是因为神特别的拣选了一群人就给这些人有特权，不是啊，这些人在应许之地是有使命的。出埃及记第十九章里面讲得很清楚，你们进去得为业那块地之后，我是你们的神，你们是我的使命，你们要做圣洁的国民，做祭司的国度，那是一个使命，白白的领受恩典，但是有使命在他们身上。其实在新约的时代，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也同样的面对这样的一个处境，我们也是一样白白的领受救恩。基督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替我们死，神的爱在此向我们显明。这句话其实跟旧约的光景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根本不认识他，我们不要他，我们抵挡他的时候，他就按着神永恒的旨意在十字架上为所有的人类去死，这叫做神的爱。神的爱不是交易的，不是回应的，不是你做了什么东西啊，所以他觉得你很可爱，所以他来救你。我们什么都不会做，他就为我们做了，这叫做恩典。上帝是这样做的，那我们应当怎么回应神的恩典呢？圣经里面倒有一个很清楚的记载，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十一到十二节。上帝没有说你白白得了恩典之后，你赶快来教会奉献，你赶快多做圣工啊，你赶快多参与宣教事工，去做这些东西来回应神的恩典。上帝不是这样讲，到底怎么说？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十一到十二节说：因此，我们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这个配得过所蒙的召，就是在救恩里面得到神的恩典了。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良善在圣经里面常常指向的不是只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善行，良善在圣经里面常常指到一个人跟神有一个正确的关系， 你记不记得主耶稣讲说，有人来说良善的夫子啊，主耶稣说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的呢？因为只有一位，就是神才是良善的。所以在圣经里面谈到良善的时候，它更多的是指向我们跟神之间是不是建立那一个正确的一个关系。既然你有一个跟神有正确的关系，也因为你的信心来成就，下面就讲了，叫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都照着我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我们可以看见神的荣耀，这个是我们可以知道主耶稣的名在，但是这边也告诉我们要主耶稣的名在我们身上得荣耀。换句话说，每一个重生的得救基督徒都有一个使命，那个使命不是看到说我还缺这个少那个，整天在整天上面面前求这个求那个，那个使命是说我每一天有没有为荣耀神而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其实如果我们方向对了，你努力的东西就对。如果你整天还觉得我缺这个少那个，你就是为这些东西所烦恼。但是如果你的方向定在我是不是荣耀神，你所努力的你所做的就很清楚了。但是我们人可不可以荣耀神？我们人很难荣耀神的，我们的老我生命是无法荣耀神的。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些经文，罗马书第三章23节怎么讲？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果我们仍然活在罪里面，我们是一个罪人，你就算做再多的善功，奉献再多的钱财，做再多的一些福音的事工，你还是无法荣耀神的。因为如果我们是照着老我的生命去做这些事情，我们就跟神所要求我们是脱节的。那么真正能够荣耀神的是什么呢？只有一个荣美的新生命才可能荣耀神。约翰福音15:8，他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这边的多结果子是什么？这边有一个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因此得荣耀。我父什么事情可以得荣耀？因为门徒多结果子。门徒什么多结果？这果子是什么？是传福音吗？是更多的人因为我传福音而信主吗？圣经一再给我们看见，包括传福音在内，神都看传福音的人比传福音的这件事更重要。最有效的传福音的方法不是一个教义的说明，最有效的传福音的方法是基督徒用他的生命见证他是接受耶稣做他生命主。所以这个多结果子，其实第一优先指到的不是你外面做什么，而是我这个人，我这个人到底有没有被神改变，这才是一个重要的重点。所以圣经在一个基督徒受洗之后，他也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教导，每个基督徒受洗之后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的门徒，那这部分应该怎么样呢？罗马书6:4讲得很清楚了，他说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洗礼死，埋到水里面去死，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死？因为明明我们后来又活了，这个显然指的归入死是说我们的老我与基督一同死在十字架上，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神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换句话说，受洗的两个动作，一个进到水里面埋在里面，预表我们的老我要死，因为那个老我是不能荣耀神的，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然后你从水里面起来了之后，他说你一举一动要有新生的样子，在基督耶稣里面要做新造的人。所以我常常用这节经文来提醒所有的弟兄姊妹，你信主多久了？你的生命里面有被改变了？还是说我信主很久，我也做了很多的圣功，可是我这一个人是不是被神改变了？上帝看人比人做的事重要的多。其实我们可以明白啊，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不认识神，他们也可以做一些善事，也可以做一些善行啊。慈济功德会每次有大灾难发生的时候，他也派一大堆人去了，他也做了一些善款，他也做了。但是从基督的真理，从圣经的真理给我们看见，善行不是不重要，但是做善行的人更重要。 这个人不是说我跑去了就对了，你我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你我是不是一个可以用生命的见证来荣耀神的人，我们的性格，我们的个性是不是能够被神改变。所以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六节这边有一个说要求我们活出光眼的生命，他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基督徒也一样有好行为，但是那个好行为是什么？他说你们的光也当照在人前，他不是说你们的善行。什么是光？耶稣说我就是光，他在我们每一个基督的生命里面照亮我们。约翰福音里面讲他带领我们出黑暗入光明，光照在黑暗，虽然这个世界来讲黑暗并不接受光，但是基督徒是一群被神影响生命的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所以当我们在一个年度开始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荣耀神，综合以上的这些经文，你可以很清楚的看你怎么荣耀神，不是你整天急急营营忙忙碌碌就做一大堆的事情或者一大堆的圣功。其实最重要的是我这一个人是不是随着与主相交年日的增长，我不断的被神改变。去年呢年底啊，我有一个机会，家里面全家人一起出去有一个庆祝啊。去年我65岁了，跟倩芬结婚也29年，所以我们有一个庆祝，我们就出国。那因为我很忙，所以我就跟孩子们讲，我说这个郊游的事情啊就交给你们去规划。所以倩芬就跟我的媳妇啊两个人就开始去规划。那他们为了要想深度旅游，就是想不要跟着旅行社整天一大早起来呀、啊、赶车赶车赶车，拍下照相上车啊，就这样做。所以他们要自己规划，我说啊你们自己做。结果出去了之后，到了时间我们就出发了。出发的时候啊，一出发就发现麻烦事情，那个飞机啊一开始就 delay 2个小时啊。我其实出国很多趟啊，很少碰到飞机 delay 2个小时，这一 delay 2个小时，所有后面接班的飞机全部受影响，哇，整个行程就大乱了啊。是一个度假的日子，可是上帝还是有功课要我们学习的。出发之前我太太就告诉我说，我们这次出去，希望大家都愉快，不要制造紧张的气氛。每次我出去，我太太都会这样子耳提面命，显然制造紧张气氛的就是本人。所以我说好，你们放心好了，我既然交手给你们去规划，我这次一定做到一件事情，就是不讲话。我发现只要我不讲话，大家都快乐。后来我们因为发生很多变动啊，就大家赶快紧急应变处理啊。我就学习不讲话，虽然有的时候我看见他们处理的过程不是那么样子的准确，但是觉得度假嘛无所谓，不讲话。可是我后来发现不讲话还不够，因为有一天我的太太就告诉我说，你是没有讲话了，可你那个脸讲了很多话，你那个脸里面充满了不满意，充满了不高兴，充满了这样子的啊，对他们做的事情好像觉得做得不合适。哎呀，我就想到有一件事情真难啊，中国人以前我们念书的时候讲说侍父母色难，侍奉父母啊很难，你做很多事情很容易啊，那脸色很难看，做到后来心不甘情不愿的，那侍父母这不对啊。现在发现啊，与儿女相处啊也色难。这个年头，有一天早上我的小儿子跟我在吃早饭，他跟我讲说，爸爸你可不可以放松一点啊，我发现我们是在度假啊，可是你还是很紧张啊。后来我就跟我儿子讲，我说我们两人加起来除以2好吧，我有点紧张，你也太放松了，你紧张一点我放松一点，大家都进步嘛。其实你知道每一个人的生命啊天天都在调整，上帝也允许各样的处境。如果我们永远采取一种批判不满，看见别人的弱点却看不见自己的光，其实我们跟自己也好，跟别人的关系就很紧张。其实亲子关系如此，夫妻关系也如此。这里面绝对不是说是纵容，而是更有智慧的去处理。智慧从哪来？智慧从敬畏耶和华而来。 如果我们养成一个习惯，每一个处境发生的时候，不是先想到说我是对的你是错的，而是先想到说主啊，这件事情你要我学习的是什么，我们就很容易的在每一个处境里面都找到我们可以学习的功课。哪怕你是在度假也是一样，其实我们中间应该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嘛，度假本来是休息的嘛，很多人度完假比没度假更累嘛，度假本来是应该联络感情的嘛，很多人度完假感情更糟糕嘛。你慢慢就发现度假的地点一点都不重要，是度假的人。如果人不对，你到一个再漂亮的山明水秀的地方你也搞不来，人对了，你就是在你家院子走一圈你都很乖，你都很高兴。可见的生命，神知道我们的光景，所以神常常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也愿意和各位一同来分享啊，回到四家来讲到已经好多年了，我也在想到一个功课，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学，就是我们天天都在领受神的恩典，但是我们怎么面对神的恩典。好几年前有一个不在曙光教会聚会的一个姊妹，在她灵修的时候有一个感动，她愿意帮助曙光教会来建堂。哎，我打电话，他要奉献，我打电话给他，我说老姊妹呀，你为什么要奉献呢？他说我在灵修的时候，神给我一个启示，一个感动，所以要帮你们建堂。我就跟他讲，他问我说你有没有建堂的意向跟负担？我说我没有，我说我有一个负担是建立弟兄姊妹们属灵的殿堂，至于外在的殿堂，按神的旨意成就。啊，他说既然是神有感动我，你也不要拒绝。我说我不会拒绝，我也不知道他要奉献多少钱，就没想到三个月之内。他$600,000的现金就奉献进教会的这一个账户里面来，所以我们就开始建堂了。建堂的施工到最后要完成，包括整个堂买下来重新建造，里面装修还有准备一些设备之后，后来差了100,000，600,000还不够，还差100,000。这时候有个弟兄跑来找我，寇牧师啊，打个电话给那个老姊妹嘛，600,000都奉献了，藏了100,000，赌一下嘛，做事情做到，做好事做到底嘛，对不对？他也不是没有，他办得到的嘛。我就严严地跟这位弟兄讲，我说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我如果打这一通电话，曙光教会就开始承认，我们就倚靠人不倚靠神。神已经借着他自己的感动成就这么多的事情，为什么我们自己不做我们该做的？三个月之内我们募足了100,000，我们把那个整个堂施工进行。其实有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是这样不断的学习，神有恩典，但是一点都没有排除我们自己该尽的本分。这个老姊妹奉献的时候，我也跟她讲一句话，我说你奉献这么大的钱，可是我必须要让你知道，你的奉献的对象是神啊，不是我。他说寇牧师，我知道，我只管奉献，你放心好了，我不会介入教会任何的管理，因为我不会管理，就不要介入。虽然我奉献了钱，但是神感动，我是回应神的。我说好，感谢主，你有这样的态度就是好。这几年在我们的年会的时候，我常常问弟兄姊妹一句话，我们一同来做个见证，就是奉献的人这几年来完全没有介入教会的行政事务，教会的代理事务，这是一个正确的态度。我在中国各地传福音传讲这样子的一个见证的时候，让有人奉献，哦，他们觉得很激动。可说有人奉献，可是他不介入教会，他就是单单的奉献，哦，这个感动更大。我们讲有人奉献的时候，弟兄姊妹鼓掌。我讲到有人奉献，奉献完他就脱离，他就完全就单独做一个奉献的工作，弟兄姊妹们是站起来鼓掌，这是对的，这个态度是对的。有一次这个老姊妹她在组里面也相当敬重，有一次我要到中国大陆工作，她突然间打个电话给我，寇牧师啊，我知道最近中国大陆的这个疫情啊，有这个疫情很严重，所以你不能去，你不能去。我知道她很爱我，我就回她一个电话，我跟她讲，我说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我是神的仆人，不是你的仆人，去不去中国大陆不是由你决定。如果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们没有告诉我说 请你不要来，因为这边的情况比较严峻。我说我当然去。这个老姊妹很有生命的，她马上写一封信给我说，孔牧师抱歉，我逾越了神的主权，我很敬重你，可是我忘了你是神的仆人，你祷告完平安你就去吧。我觉得那是一个正确的态度。我们大家都学习尊主为大，我们大家都学习把老我的生命、老我的感觉放下来，然后共同来做。我常常跟曙光的弟兄姊妹讲，我们有一个堂，绝对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更讨神的喜悦所以神给我们，不是。我们如同以色列人一样，神出埃及就是白白的恩典。我们所要问的不是神啊，你为什么有这个恩典临到我们，我们所要问的是在这个恩典里面我们该做什么，我们有没有在恩典中变成像以色列人一样在恩典中坠落，结果他们就被赶出应许之地，还是说我们白白的领受恩典，然后在恩典中我们好好的为荣耀神而活。2019年开始了，我们教会开始办全教会的信徒造就班，本来我们预备40个名额，后来有52个人报名。我们从1月份就开始，每个礼拜天晚上7点到9点半上课。我们开始好好的装备弟兄姊妹，在真理上装备他们，然后活出来，活出来才是重点，活出来的生命才能够荣耀神。所以我想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态度，一个学习，天天都要被神改变，而不是只是说我已经年龄到这个地步，我已经改好了。其实真的基督徒是一群活到老、学到老、改到老的人。为什么要活得这么累啊？活得随意一点不是好吗？你必须要了解一个真理，改到老蒙福到老。你要上帝的赐福吗？不是你做了多少，是你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基督徒，那是一个蒙福的关键。所以这是我们一同来努力的。你看，事实上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在每一个神所允许的处境里面，我们都可以学习，我们也都可以荣耀神。你在旧约里面来看，但以理所处的时代，亡国，他是被掳去巴比伦，后来经过在巴比伦活到波斯年间，是一个亡国奴，但是你可以看见神没有改变他的环境，没有说哦，但以理你很敬虔，你很爱主，马上改变你的环境让你能够成为一个顺遂的，没有。但以理在尼布甲尼撒的时代其实是相当的被受重视的，但是在伯沙撒的年间他就被贬，后来是被拉出来看见。在大力乌王的年间有人要害他，甚至把他丢在狮子坑里面，那时候他都已经是老年了。处境上不一定是那么的顺遂，但是你从圣经中可以看见，在任何的环境里面，但以理都可以为荣耀神而活。耶利米，我们读耶利米书，这位泪眼先知，你可以看见一件事情，从人的眼光来看，他的事工完全失败。他讲了那么五，我们今天读耶利米书52章的信息，那么样子的铿锵有力的向当时的世代讲话，没人听他。耶利米最后的事工没有结果，没有果效，所以南国灭亡。但是今天当你回过头来看耶利米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忠心的仆人。以色列人亡国之后能够有一个方向继续转回到神的中间，这些历代的先知所扮演的角色很重要。当时也许他们没有听先知的话回头，但是当他们受管教的时候，他们知道先知老早讲了，现在应验了，他们转回。从人的眼光来看你的事工是失败的，但是从神的眼光来看你是一个忠仆，这叫做荣耀神。今天有的时候在教会界里面有一个错误的讲法，好像只有某些有钱的人，哎，某些社会上面的精英人士才能够荣耀神。成功神学就是犯这个错误，只有成功的人士才能够为神大做见证。错，每一个人在每一个处境里面都可以荣耀神，不是用世俗的眼光来判你是成功的你是失败的，而是从神的眼光看，神把你放在不同的角度角色里面，我就在我的角色里面活出我生命的亮光，这是一个见证的。新约也是一样， 你新约里面你看见彼得，彼得是一个三次不认主的人，你从人的眼光来看，他的三次不认主跟犹大卖主差不多，两个人一样恶劣，一样背弃了他的主。但是你看见彼得回头了，主耶稣在加利利海边三次问他说，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彼得被问的心慌了，主啊你知道我是爱你的。主耶稣不是报复他的三次不认主，主耶稣是借着三次的肯定重新用他。这个人平常喜欢做老大的，结果摔成这个样子，主耶稣再次用他。所以你看见后来彼得写彼得前书彼得后书，你看见这个人重新站立起来，他是一个从失败中再站起来的，他一样可以荣耀神。保罗这个在新约十三卷书信的作者，你可以看见他一生的侍奉充满了苦难，到哪里都不受封印不受欢迎。我们今天读保罗书信很得造就，可是你如果回到使徒行传里面去看他侍奉的那些年间，内有耶路撒冷的犹太的基督徒们对他的逼迫，外有犹太人外邦人对他的嘲笑，他的工作是很艰辛的。你如果读哥林多后书，你看见保罗这篇难得的一个自辩的一卷书里面，他讲到他自己的各种处境，在环境上面遭遇风浪，遭遇各样的危险啊，被逼迫被鞭打，甚至于生命天天交付死地。而你如果以他的工他的侍奉的果效来看看，好像也不怎么样。我们今天读起来好像觉得他做很多的事情，其实你如果回过头来看，保罗常常在各地是被逼迫的。你看看他写加拉太书的时候，他说那些人，以前我传第一次到你们中间的时候，你们虽然我有病，你们不把我当作病，你们甚至把眼睛挖给我都愿意，哦，这样子的一个爱他。后来保罗传扬真理，赶他出去，不要他。哥林多后书，你看见保罗被逼的说，你们既然喜欢吃夸，我也要讲我自己。为什么？人家不相信他是谁呀？他到处受逼迫。可是这个人在每一个途径里面都突破环境，完成他所该做的。神也借着他留下十三封书信，成为历史历代的教会。你可以看见，不是只有顺境，不是只有伟大的成功才能够荣耀神。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处境里面都可以荣耀神。所以圣经里面也教导我们，你到底要怎么样子荣耀神呢？对自己每一个人来讲，圣经提醒我们在我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哥林多前书六章二十节，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这句话在今天这一个道德标准沉沦的时代里面特别是一个提醒。这些年间我们看见教会的神职人员牧者弟兄姊妹们在婚姻生活上面出问题的一大堆，犯淫乱罪的一大堆，这是我们要被提醒的。有了钱了，如果你没有一个道德的属灵的原则在后面把关，很容易就出问题。如果你在平常不按照圣经的真理去经营你的婚姻关系，很容易落在试探跟这些撒旦的这些引诱的计谋里面。求神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在你的婚姻关系里面守稳自己的立场。这件事情是办得到的。我知道有一次我在跟你讲，我到中国大陆去做福音工作的时候，有一天早上在吃早饭的时候，在这个旅馆里面吃早饭，有一个女的穿得很暴露的，就突然间走到我前面来，先生，我有荣幸和您一起吃早餐吗？我看看她，我就说没有。很简单，就没有。他摁把椅子拉开要坐来，我说你不要搞得那么难看，你如果一定要抓下来坐下来我就走开。他这个性情男的回了我一句，哎呦还是现在好男人呢，走了。我告诉你，那个试探随时都有。我想到我跟王长老早年我们两个人到云南保山去服侍的时候，十二点钟开始电话就不停了，每隔半小时打一个进来，先生你们需要服务吗？连续打到三点，你就知道宝山那个是最偏僻的地方啊，还是有这样的。 你要不要站稳来？人看不见，神看得见。你愿不愿意在神的恩典里面保守你自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立场。对弟兄姊妹在教会中呢，神的劝诫是什么呢？腓立比书二章三节告诉我们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教会也是一个如果你的生命不健康的话制造问题的地方。如果我们整天要追求虚浮的荣耀，什么叫虚浮的荣耀？虚浮的荣耀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看不见神的荣耀，只看见自己荣耀。你在任何一个侍奉的岗位上面，你都可以创造虚浮的荣耀。这件事情是我带领的，做得很好啊，人家说你很棒，哪里哪里都是神的恩典。你心里真的这样想吗？你发现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也有一些同工喜欢画地自限，这是我的势力范围，这些人是我的人，你少碰。你在干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不要追逐虚浮的荣耀。我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姊妹们讲，一件圣功它的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如果你的结果做得很好，可是过程里面一大堆人受伤，在神的眼中这不叫侍奉。侍奉的目的是什么？上帝缺人做事吗？需要我们帮忙吗？错了。我跟各位讲，任何一位天使下来可能做得比我们都好。亚述年间一位天使下来，185,000人被击溃，我们哪个人办得到？侍奉不是只是我们恩赐或者才华的彰显，侍奉是在侍奉的过程中与弟兄姊妹们共同生命的成长。你不在一起做事，你就不知道有多少东西是需要被调整。在曙光有的时候有弟兄跑来跟我讲说，库姆斯，这件事情你交给我就好，千万不要安排别的同工来，烦死了，我一个人做轻轻松松快快乐乐做得很好，你搞了一大堆同工成为同工，弄了回来这个不高兴那个不来，累死了，我一个人干。我后来就跟他讲，弟兄啊，你忘记了什么叫侍奉？侍奉就是这么多一群人在一起，不太高兴，不太舒服，但是如果我们的生命是对的，我们就都被建造。今天在北美啊，弟兄姊妹们属事的才华都不够，严格讲起来，一件圣功如果你要交给一个人去办，不单单你办得好，换另外一个人办也办得好，不是只有你啊。但是如果要一群人来做，那就不容易了。一群人来做正是神的心意，个人去学习看别人比自己强嘛。那有一次有一位弟兄讲说，孔牧师，圣经里面这句话太难，我怎么看都是我比别人强。所以我就告诉他讲，那你最弱的一点就是你看不见你自己，你看偏了，你看差了。教会如果我们口口声声讲是耶稣基督做主，他的心意是这样的，我们就谦卑下来学吧，这很重要。那么对世人，对世界上人，我们要表现的是什么？彼得前书二章十二节讲，他说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性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基督徒有责任有义务用我们的品性在这个世代为主做见证。什么叫品性？耶稣基督所告诉我们的，在基督里新造的人。仔细去看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那个新造的人都是我们老我生命的根基。圣灵九果那个仁爱喜乐仁爱喜乐平安喜乐这些九个果子，都是给我们看见在个性上被塑造。我们如果不在个性上被神改变，你达不到上帝所要。马太福音里面讲的八福，你去看看，那些福都是生命的更新，虚心的人，哀痛的人，温柔的人，使人和睦的人，这基本上都是个性性格上面的改变。上帝要做的是这个，这些改变的生命的品格会带出我们生命中生活中的一个见证。 所以你刚刚讲说，你像那种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种在生命中里面，天天要问自己：我有没有在这个圣灵的九个果子里面，我的生命被改变，有没有变相？还是说，平常礼拜天我们在一起，大家都客客气气，可是，一碰到利害得失，一碰到跟我的需要上有冲突的时候，我的老我就出来了。能不能够判断一件事情的时候，第一优先想到的不是我得什么？而是怕神会失去什么，这是我们在生命更新里面所要去注意的。所以你说基督徒的人生观到底是什么？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有一个很好的说明，他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或吃或喝其实指的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上面有没有为荣耀神而活。也许每一个人都需要问问看自己，我的夫妻关系可以荣耀神吗？人会因为我们的夫妻关系而信耶稣吗？还是人听我们讲的口口是道，可是一看到我们的夫妻关系他们就打退堂鼓？我们的亲子关系怎么样？我们在工作上面的见证，我们对金钱的态度，我们跟世人相处的模式，这些是不是都在影响我们？其实我们在北美生活，有很多时候你天天都可以影响你的孩子。我有时候在外面吃饭，吃完饭之后我们都喜欢打包。那我们也知道北美啊，有的时候在路口你会看到有一些 homeless 的人。我们常常打包完了之后，我们就给那个 homeless。有一天我们在回家的路上，顺路的路上来讲，哎，这个路口啊没有 homeless 人在，可是对面的路口有一个，我就开车兜一圈转过去，找到这个 homeless， 把那个食物给他。我的孩子就说：爸爸，我们要回家了，他在那边，这边有顺路就给他嘛。我就告他一件事情，你为什么要给他？如果你真的要转变爱心，车子兜一圈又怎么样？你的动机到底是什么？顺便做一下，那不顺便的，不顺便就不要做，不顺便还是要做。所以后来我的孩子跟我出去吃饭，有的时候很有意思，他们有时候吃到八点半左右，爸爸我们要走了，我想急什么？再晚点出去红了时都不见了。我是想着吃饭呢，到最后好像是变得为了轰的在吃啊，因为后面要打包，蛮好的。孩子如果能够被训练成知道说，我们懂得怎么样分享真的爱。我们虽然做的不完全，老实讲那么多的轰烂事，你也不可能每个人去照顾到，但是能够做的你就做嘛，能够尽心的你就尽心嘛。最近加州北部又一次山火，后来我们得到一个讯息，说有一个非基督徒的家庭很辛苦，做母亲的自己得癌症，已经是第四期的癌症，然后家里还有孩子，房子也被烧掉了。虽然那个烧掉的房子不是他的，因为他是租的，但是没有地方住。后来我们就在教会里面发动募款，我就跟他们讲，奉献出去的人不是基督徒，但是这个人也是神所爱。我下个礼拜要带着这个奉献的钱直接去见这个人，而不是告诉他说我们怎么样，直接告诉他我们可以给你奉献，我们更愿意把福音传给你。我们盼望他在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挑战里面的时候能够认识神。所以有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是否在每一天的生活中学习为荣耀神而活呢？我大可以请财务部的同工用划拨的方式把钱汇过去就解决了嘛，给弟兄姊妹报告我们已经做到了，钱也送去了，可以了。但是你知道有圣灵的工作在很有意思，圣灵会提醒，圣灵会要求，我们就回应圣灵。其实在每一天我们的生活之中，如果我们愿意回应神，我们的生命都可以被神改变，都可以被神不断的提醒。而提升改变的生命是真正荣耀神。为此在这个2019年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这一群被神重价买回来的 神给我们在生活之中有各样丰富预备带领，愿神帮助我们，我们学习为荣耀神而活，不要再整天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我们所需用的天父是知道的，但是我们的生命要被更新，千万不要像以色列人白白的领受恩典，然后当旧约结束的时候，这个民族是全然的从应许之地被赶出去，那个流奶与蜜之地与他们无分，他们没有办法享受基利新山上的祝福，却满得以巴路山上的咒诅。为什么？因为他们在应许之地失去了方向。我最近在查何西阿书，你去看看何西阿书里面写以色列人的光景，他们的淫乱，宗教上的淫乱，政治上的淫乱。神对那个时代人说什么？我喜欢良善，不喜欢祭司。这是神说的，他愿意神的百姓认识神，不愿意他们只是在一个宗教的仪式上面跟神建立关系。如果我们只是一个礼拜天的基督徒，我想我们失去了许多上帝赐福我们的机会。但是如果我们天天或吃或喝为荣耀神而活，我们就可以持续的在神的恩典中享受他自己所应许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的祝福。我们一起祷告好吗？天父，在这2019年开年的时候，我们一同在神面前感恩，因为你借着你自己宝贝的话语向我们说话，让我们每一个被你重价买赎回来的，都愿意在基督耶稣里做新造的人，教导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看见你是我们的神，你也是我们的父，我们所需用的一切主你都知道，为此我们可以安心放心地将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按着你所启示的真理天天活在你的光中，生命不断地被你更新，用这一个在基督里新造的人活出那个合神心意的生活来，以至于我们可以为荣耀你活出那个合你心意的那个生命。谢谢主，当我们遵行你的话语的时候，你应许我们，我们就活在你的恩中。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主的名求，
阿门。